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0月10日晚上6点，北京时间10月11日早上6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要闻。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一座主要火车站附近，星期六早上发生2起爆炸，造成至少86人丧生，近200人受伤。土耳其一些团体原定于在几个小时后在安卡拉举行支持库尔德人的和平集会，这是土耳其近年来发生的最为严重的袭击事件。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卢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伤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社会团体组织的，官员担心死亡人数还会增加。爆炸现场一片混乱，急救人员、幸存者和警察都设法恢复秩序，地上有很多尸体，到处都是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黄色旗帜和衣服。分析人士认为，策划袭击的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是反对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主主义分子。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谴责对土耳其团结与和平的令人发指的攻击，他宣布取消今后3天的工作日程，集中应对土耳其的安全挑战。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鲁表示，土耳其应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恐怖主义。他呼吁全国为这次灾难中的死难者哀悼3天。他说，有迹象表明爆炸是由2个自杀炸弹手引爆的，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美国谴责这起令人发指的恐怖袭击。叙利亚政府军得到俄罗斯的空袭支持，星期六在与反政府武装的激烈争夺中占领了叙利亚中部的一个村庄，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发动的地面攻势的一部分。这场攻势是自莫斯科方面于9月30日开始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的第一场主要的空中和地面进攻。俄罗斯官员称，他们的空袭目标主要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反政府武装组织说，大多数空袭所击中的地区并没有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身影。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战机在过去24个小时里出动了64次空袭，袭击目标是54个地点，包括位于阿勒颇和伊德利卜省的指挥部。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主要盟友俄罗斯坚称，其空袭的目标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及其他恐怖分子，但是美国官员本星期说，俄罗斯的部分空袭针对的是美国资助的组织及其他温和的反对派组织，目的是削弱这些组织的力量。五角大楼说，美俄两国国防官员星期六召开了90分钟的视频会议，商讨有关在叙利亚进行安全的空中行动的事宜。乍得当局说，至少有5名女性自杀炸弹手星期六袭击了靠近尼日利亚边境的2处地方，造成至少33名当地人和一些尼日利亚难民丧生。警方立即表示，发生在巴嘎索拉镇的爆炸与博克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有关联。警方和医院官员说，爆炸分别发生在位于乍得湖沿岸的这个小镇，小镇里和周边地区至少还有50人受伤。班尼亚曼科辛加将军说，其中一起爆炸发生在当地的一个市场，另外2起发生在小镇郊外的一个难民营。星期六，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纪念由路易斯·法拉坎发起的百万人大游行20周年。人们在集会上挥舞着旗帜，举着标语牌，聆听着演讲和歌曲。法拉坎在集会前曾发表声明说，他计划传递出一个毫不妥协的信号，呼吁美国政府回应我们合理的诉求。人们走过设在国会山和其他建筑周围的安检处，参加主题为正义还是其他这个集会。正如组织者所安排的，这次集会除了延续20年前那次集会的主题之外，还呼吁为那些枉死在执法人员枪下的男人 黑人男子伸张正义。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精美节目，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华盛顿邮报说，应美方的要求，中国在习近平访美前曾经逮捕过黑客；美国国会的报告说，中国人权又是不幸的一年；另外，史密斯议员邀请中国大使到国会就人权问题作证；另外，台湾政坛巨头齐聚双十庆典；金正恩宣布准备迎击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10月10日，也就是今天，举行了国庆庆典。马英九总统做任内最后一次讲话，期间他强调自己任内没有所谓的亲中卖台矮化主权，并且说维护两岸现状已经成为台湾主流民意和共识。这次双十庆典的重要看点之一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亲民党主席宋楚瑜等总统参选人也到场参加了国庆庆典礼。蔡英文在10月9日晚间结束访日行程后刚刚返回台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纪念执政的劳动党成立70周年，他宣布平壤准备迎战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他在星期六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主持盛大阅兵的时候说了上述这番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与金正恩一道出席了阅兵式，双方在平壤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会谈。举行阅兵式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的锦绣山太阳宫瞻仰了保存在那里的供观看的朝鲜前最高领导人他的父亲和祖父的遗体。欧盟与非欧盟国家目前在打击地中海利比亚沿岸人口贩运方面获得了更多授权。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通过决议，准许各国搜查和没收涉嫌从事人口走私的船只，协议还批准可以使用武力。英国驻联合国大使莱克罗夫特说，任何行动都要遵循决议授权的限制，而且只限于对付走私者和空船。行动当中遇到任何移民都要根据现有的程序把他们带往欧洲。在另外一方面，意大利星期五根据欧盟新的安置计划，首次用飞机把一些寻求庇护者送往瑞典。欧盟安置计划的目的是把移民安置到欧洲各地，让各国分担安置移民的任务。根据欧盟的有关计划，各国接收和运送移民都会得到相应的补偿。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星期六继续发生冲突。以色列军方说，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激进分子向以色列发射了火箭弹，但是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此前有6名巴勒斯坦人在持续一个星期的边界暴力冲突当中被以色列军人打死。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呼吁制造更多的骚乱。巴以双方的紧张关系升级，主要围绕穆斯林和犹太人都崇拜的东耶路撒冷的一个圣地。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美国跟11个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将提升美国的价值观，保护美国的工人。奥巴马在星期六美洲的例行讲话当中说，协议经过5年的谈判达成，因为我想给美国工人一个最理想的协定。过时的贸易规则不利于我们的工人，而 TPP 将改变这一点。涉及广泛的 TPP 协定影响全球大约 40% 的经济，包含有关的药物、汽车和奶制品等国际贸易规则。奥巴马总统说， TPP 协定包括了历史上最严格的劳动和环境标准。他还同时说，跟以往的贸易协定不同，这些标准实施上是强制性的。 TPP 的支持者说，协定将促进签署国的贸易和经济增长。对协定持批评态度的美国人士认为， TPP 对保护美国的就业或者环境几乎没有贡献。批评人士还认为， TPP 可能会增加某些药物的成本。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华盛顿邮报》10月9日报道，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晚些时候访问美国前一两个星期，应美国政府的要求，中国前所未有的秘密逮捕了一批从事网络黑客活动的嫌疑人。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情报和司法部门向中国提交了一份黑客名单，中国按照名单对这些人实施了秘密抓捕。报道说，中国这么做的目的可能是为了缓解与华盛顿的紧张局势。习近平访美前，奥巴马政府曾威胁要对中国进行经济制裁。美国官员指控上述这些网络黑客针对美国企业实施网络攻击，并将所获的机密信息交付中国国有企业。报道说，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密切地关注上述被捕的黑客是否会受到公开的审判，因为公开审判才会对其他的中国网络黑客予以威慑。美中双方都没有证实上述消息是否属实，也没有独立的消息来源证实确有涉案人员被捕。华盛顿邮报说，另一个同样值得考虑的问题，美方还不清楚这是中国的一个和解战略，还是代表了真正的政策改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美国海军据信即将获得总统授权派军舰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12海里以内行驶航行自由的权利。中国对此发出了措辞强硬的警告。防务专家说，下一个关键的步骤是海军将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中国政府针对有关美军可能即将派军舰驶入相关岛礁十二海里的报道发出强烈警告。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十月九号称，这类行动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我们绝不会允许任何国家以维护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侵犯中国在南沙群岛的领海和领空。
美国军事时报十月八号报道，多位军方官员证实，美国海军即将得到白宫的授权，派军舰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有争议海域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以行使国际法所允许的航行自由权。军事时报是一份独立于军方的非官方报刊，但是在五角大楼和美国军人们当中广泛传阅。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发言人海军中校比尔·厄本十月八号在发给美国之音的一份声明中，不愿证实海军是否即将派舰船进入南中国海中国新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同一天在例行记者会上没有直接证实或否认有关报道，但他表示，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在南中国海新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不应被视作挑衅行为。此前，总统奥巴马和国防部长卡特曾在多个场合表示，美国不接受中国对他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建成的岛礁拥有主权，美军会遵照国际法到任何地方去飞行、航行和活动。但是国防部官员上个月证实，自从2013年底中国开始在这一海域大规模填海造地以来，美军的飞机和舰船从来没有进入过这些人造岛礁的十二海里以内。国会领导人批评奥巴马政府错误地禁止美军进入中国所称的这一领海，说这等于是接受北京对这些岛礁拥有主权，并助长中国对周边弱小国家的欺凌。前国防部副助理部长塞斯·克勒普西对美国之音说，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一旦接到指令，海军会如何实施这项极为敏感和充满风险的军事行动。
A lot of it depends upon the execution.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实施这项行动。如果处理的方式非常明确和坚定，它会发出一个正确信号。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促进局势稳定的信号，向中国显示我们的立场和有关行动的限度。
上个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上将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应该进入这些人造岛礁十二海里以内行使航行自由权。 并称已经将军方实施这项行动的方案报送总统和国防部审批。北京视南中国海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利益所在，近些年来中国大力提升军力，并誓言会保卫自己的领土领海。退休美国海军中校布莱恩·麦格拉斯说，美军在南中国海实施这项行动会有风险，必须做好应对中国军队实施拦截甚至向美军开火的准备。
Tension with PLAN destroyers or frigates.
我们可能跟中国海军的驱逐舰或者护卫舰紧张对峙，中国的军机可能会贴近我们飞过，最极端的情况是有人开火，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小，但你必须要考虑周全。
两位防务专家都对美国海军在接到指令后成功实施这项行动充满信心，称美军有能力应对这项行动可能导致与中国军队之间潜在的冲突升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军事议题方面，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举行联合军演，并且邀请日本观摩。演习的科目是滩头作战。非美日南中国海地区的军事合作势头不减。不过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近日表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和菲律宾海军陆战队星期四在菲律宾甲米地省沿海举行模拟攻击演习。小型快艇离开登陆舰后快速接近滩头，士兵跳入水中挺进。两国参演士兵在沙滩上时而匍匐前进，时而跃身快跑，抢夺防御阵地。加上实弹硝烟，演习现场实战气氛浓厚。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远征旅旅长鲍尔·肯尼迪准将说，
这是我们两军很好的一次训练，正如所见，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珠联璧合，我们是一个集体，是朋友，是盟友。这次演习显示了两军的能力和智慧。
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司令罗米奥·塔纳戈少将说，
与盟友合作一向是必要的，知己知彼，联合训练，不过还是不希望发生需要联合作战的情况。
这位菲方指挥官还说，通过训练，双方熟悉了对方两栖作战的战术、通讯设备以及作战平台的情况。依据菲美签署的十年防务合作协议，美军目前可以广泛进入到菲律宾的基地，还可部署舰船和飞机用于海上安全需要。菲律宾的另外一个盟友日本应邀观摩这次演习。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宫崎晃少将在演习现场说，
这里的环境和日本的情况类似，因此对我们很有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中，观摩这次演习对我很有意义。
报道说，菲律宾希望得到美国的帮助，实时监视南中国海动向。与此同时，日本表示愿意向菲律宾提供飞机，供菲律宾在南中国海巡逻时使用。中国媒体10月3日报道，中国企业2014年在菲律宾取得不俗业绩。中国驻马尼拉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金远认为，中非关系迟早会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希望中资企业把握先发优势。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国会方面，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10月8日公布的年度中国报告当中指出，中国人权和法治过去一年出现了令人不安的倒退情况，这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美中关系构成了直接挑战。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报告对19个人权和法治领域进行分析，并在美中关系框架下提出具体的改善建议。CECC 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说，过去的一年对中国人权来说又是很不幸的一年，法治与公民社会遭受严重的打击。他说，我们不能在基本自由问题上妥协，也不应该远离那些寻求自由的人们。很清楚，我们的长期战略利益与中国人权的法治和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CCC 共同主席、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卢比奥参议员说，这份报告清楚地表明，中国的人权与法治在习近平上台后受到了重创。不论以什么标准来看，中国的压制政策都比过去更严厉、更残酷。卢比奥参议员还说，一个不尊重自己人民的权利与尊严的政府无法在世界舞台上扮演负责任的角色。史密斯众议员与卢比奥参议员将年度报告交给奥巴马总统，并写信给奥巴马总统，提出了国会与行政当局今后要关注的重点领域。这些领域是法治、公民社会、人口控制、宗教自由、人口贩卖、网络与新闻自由、商业规范、少数民族、香港，以及制止家庭暴力和加强环保等有可能取得的进展的领域。中国对 CECC 的报告立刻作出反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批评报告缺乏新意，不符合事实。人权组织说，习近平政府对人权进行了过去20年来最为严厉的打压。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是国会在2000年成立的，宗旨是监督中国的人权和法治的发展，并且就中美关系的这些问题提出报告和建议。CCC 委员包括参众两院两党议员及行政当局官员，现任主席为史密斯众议员，共同主席为卢比奥参议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针对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国称上述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充满偏见的。为此，中国委员会的主席、共和党众议员史密斯回应是邀请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到美国国会作证，指出报告当中到底有哪些不正确的地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史密斯众议员说，我们希望在人权与自由领域有开放与坦率的对话，因为这些问题困扰美中关系多年，我们希望崔天凯大使能够接受邀请。史密斯还说，鉴于这是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周年，中国的反应有些令人意外。 CECC 的报告建立在事实上，我们所有的成员都坚持报告的结论。今年我们看到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现令人不安的倒退。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致力于推动在中国实行民主，因此被中国当局从获奖前一直关押至今，是世界上唯一在狱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CECC 今年的报告详细阐述了中国的宗教迫害、网络与新闻自由的限制、人口贩卖、人口控制以及被关押的良心犯。报告认为，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对美国国家利益与美中关系构成了直接的挑战，并且建议美国政府建立新的对华人权外交策略。这份报告得到了委员会所有22位成员、5位参议员、8位众议员和5位高级政府官员的一致赞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晨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在台湾方面，台湾今天庆祝中华民国成立104年。朝野政党领袖首次一同参加了今年的双十庆典活动，这也是马英九总统任内最后一次发表国情讲说。有关的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华的报道。
中华民国今天庆祝104年双十国庆大会，总统马英九以和平繁荣永续台湾为题发表演说。今年的双十庆典，台湾朝野蓝绿局政党领袖首次同台出席，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和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比邻而坐， 其互动交流备受关注。马英九总统说，
今天我们朝野政党的领袖都听取了国庆典礼令人欣慰，我希望这代表大家无分朝野都认同中华民国，支持中华民国。
民进党主席暨总统参选人蔡英文出席庆典，这是自2008年国民党执政后民进党主席首度参加双十国庆。蔡英文表示，
我想我刚才讲过，希望说这一次开始以后在野党是不是要参加国庆庆典了，就不会再是国庆。
蔡英文还说，此刻是国家应该要团结的时候，他希望国庆日大家都能来参加，让国家开始有团结的气氛，大家团结起来保护台湾珍贵的民主和自由，也希望不论选举进行到什么程度，国家都能保持团结状态。马英九的这次国庆演说是他任内最后一次，他在致辞时先细数了过去7年多来的政绩，之后特别针对两岸关系发展强调自己任内所建立的现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并为台湾主流民意所支持，证明政府过去7年多来的两岸政策没有亲中卖台。马英九总统说，
维持现状已经成为台湾共识，在座朝野政党领袖也都不约而同支持维持现状，确实相当难得，这也再次证明政府7年来的两岸政策不但没有亲中卖台或白话之权，反而成为民意的主流。
马英九指出，两岸目前的交流发展之所以能取得如此的成果，是因为政府坚持了5大原则，其中又以9二共识、一中各表的原则最为重要。马英九总统还对未来继任者喊话，表示若下一任总统沿用9二共识，两岸关系将持续和平稳定。马英九总统说，
如果没有9二共识，维持现状就只是一句口号，一句空话。如果下一任总统愿意沿用，两岸关系将继续和平繁荣。一位中华民国总统接受依据中华民国宪法达成的9二共识，合宪、合法、合情、合理，还有什么困难呢？
马英九这番讲话被认为是在对各界看好将成为下一任台湾总统的蔡英文喊话。不过新成立的政党时代力量在总统演说后发新闻稿，指责马英九的双十国庆演说看不见人民的痛苦，妥协输成不是和平繁荣，批评说9二共识子虚乌有，台湾借此走不向国际，并呼吁政权交接法治化，避免政权转移的不正义。马英九总统最后以建筑一条公路来比喻政府执政，他呼吁只要台湾能坚持走正确的道路，现在享有的和平繁荣现状就一定能继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台北报道。
另外呢，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举办了双十酒会，庆祝中华民国建国104年，多位美国的国会议员应邀出席，并且在仪式当中致辞，表达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 TPP 协定以及参与国际组织的立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被华盛顿市政府列为历史古迹的双向园里，美国政学界、华盛顿外交界及大华府侨界人士数千人参加了这个庆祝酒会，十多名美国联邦国会议员也到场表达对台湾的支持。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他近年来多次访问台湾，也在众议院提案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支持美国对台转移军舰，促进美国与台湾加强关系。如今 TPP 达成协议，他也会继续支持台湾在 TPP 有一席之地。罗伊斯说，
And the reason we are so engaged，
我们与台湾密切接触的理由是因为我们要确定，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贸易方案，台湾也必须在其中有一席之地，我们要看到台湾被包括在里面。
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光表示，过去五年来，美国都同意让台湾在双向园举办双十酒会，正足以显示美国对台湾人民的敬意和美台双边关系的紧密。美国与台湾在非洲埃博拉疫情等全球事务上合作，奥巴马政府也视台湾为美国至关重要的伙伴。博瑞光说，
美国与台湾是亚洲及全球事务的伙伴，台湾与美国有共享价值，包括坚强、公平和理性的经济体制、航行自由、新闻自由、民主、人权、环境保护以及和平繁荣的亚洲。
在酒会现场，媒体注意到双向园今年为何去年一样在前院大草坪的旗杆上升起国旗，这是否受到元旦双向园升旗事件影响，美方施压不让台湾政府在双向园升旗？对于这个问题，沈履循没有直接答复。他说，酒会现场到处都可以看到中华民国国旗、国徽，庆祝仪式上也有唱国歌的程序。今年大部分的布置都和去年一样，美台在各方面的议题都有良好的沟通合作。沈履循说，
真的现在讲我们互相的问题，我们随时都有各方面的沟通，好不好？包括不管是这个双向园，不管是我们其他 TPP、TIFA Talks， 我们最近很多事情嘛，南海也好，我们就各种问题都有沟通，好吧？我大概这样子讲。
由于今年是二战结束70周年，双向园草坪上陈列着一架飞虎队员当年驾驶的 P-40 战鹰战斗机模型，吸引许多人的目光。沈履循对到场致贺的罗斯福总统孙子大卫·罗斯福表达对他祖父在二战期间协助中华民国对日抗战的情谊。大卫·罗斯福则致赠了当年罗斯福总统同意飞虎队志愿队员协助中华民国的秘密备忘录副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多个团体10月9日晚在香港大学举行黑衣集会，抗议近日港大校委会被质疑因政治干预否决亲民主的法律学院前院长陈明稳的副校长任命，誓言捍卫校园自主及学术自由，反对政治干预大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和韩燕的报道。
数千人星期五晚上身穿黑衣参加由港大学生会、港大教师和教职会以及其他多个专业团体在港大中山广场发起的坚守校园自主不容黑手介入的集会，谴责港大校委会9月29日以荒唐理由否决陈文敏出任副校长，声明校委会的做法不得人心，并重申维护学校自主的决心。集会人士从晚上6点开始便坐满港大图书馆外的空地，入夜后更多的人赶来，多名学者、知名人士以及专业团体轮流上台发言，表达他们对这次港大陈文敏风波以及被质疑的政治黑手干预学术自由的看法。集会历时3个多小时，大约在晚上9点左右结束。
之前我看不到这么多同事啊，这么多学生啊支持，因为之前都是我自己去了。他的理由非常非常之naive， 非常非常之不合情理了。所以很多很多同事都觉得有些爱变的势力打进了港大，非常的忧虑。
可能反映这个机会是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机会去想得更深，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价值，比如说学术自由啊，这些是什么。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一种香港大学也有是香港的整个社会的一个转机。
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峰奇对美国之音表示，学生会目前仍在讨论罢课抗议的事情，紧迫的是要在月底前就校委会的组成问题举行公投。
其实我希望
今天参加的同学是不只是只是今天参加，而是在以后的日子还会能够多了解现在校务委员会存在的问题，然后去参加学生会之后不同的行动，比如说是那个大学条例的修订。
主办方宣布，这次集会共有4000多人参加，并呼吁师生参与港大学生会十月底就校委会主席应否由师生接受的人选出任等校委会组成议题进行公投。美国之音记者谭佳琪、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俄罗斯正在利用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测试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在最近的叙利亚空袭行动当中，俄罗斯首次使用了巡航导弹、新式的航空炸弹和其他一些武装设备。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几年前开始了军队改革，普京总统把大量的国家资源投入其中。近些年来，俄罗斯的军费开支不断增加，各种新式武器装备源源不断地陆续投入部队服役。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正好为检验俄军的改革成果、测试各种新式武器提供了机会。许多军事分析人士说，外界会看到更多的新式武器装备，未来将不断在俄罗斯的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登场。军事专家穆拉霍夫斯基说，测试新式武器正成为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中俄军的一项主要任务。穆拉霍夫斯基说，的确是这样，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想达到的其他一些目标就包括如何使用和测试现代化的武器装备，这不仅仅包括几天前发射了巡航导弹，还包括比如这次首次使用了 KAB-500S 精确制导的航空炸弹，这种炸弹由卫星导航、飞行员投掷之后完全可以不管，炸弹能够自动寻找目标，这些武器都是首次在俄军中使用。军事分析人士克鲁特琴科说， KAB-500S 炸弹长3米，重量超过半吨，可不分白天和夜间能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使用，这种炸弹主要用来摧毁仓库、工事、军事工业设施和水面舰艇等目标。在叙利亚使用的这种炸弹由苏-34战机投掷。俄罗斯媒体报道，根据美国的网络中心战理论，目前正在叙利亚使用的苏-34战机装备了 TKS-2M 通讯指挥系统，可帮助多架战机以及地面指挥共享战场资讯，同时知道目标的位置等信息。因此苏-34战机目前在叙利亚正在按照网络中心战理论实施空袭行动。主要负责对地攻击的苏-34战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已经研制完成，并在2008年俄军入侵格鲁吉亚的行动中曾经执行对地轰炸任务，但由于俄罗斯空军在使用中认为这种战机当时存在不少缺陷，在这些问题被逐一解决之后，俄罗斯军方才在去年正式宣布苏-34战机开始装备部队。一些俄罗斯军事专家说，这次在叙利亚执行空袭任务的战机仍然以在苏联时代就已经服役的老式的苏-24和苏-25战机为主，这些战机都无法携带精确制导武器。目前在叙利亚的米-24武装直升飞机，当年苏军在阿富汗战场上也曾被广泛使用，但尽管如此，俄军这次仍然派出了一批较先进的苏-30SM 和苏-34战机去叙利亚。苏-34战机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对自身进行实战检验，并测试其他的新式武器装备。俄军这次派到叙利亚的50多架飞机中，30多架是战斗机和轰炸机，其余的则是直升机和运输机。几天前，俄军还从位于里海的多艘军舰上发射了几十枚 口径式巡航导弹攻击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加强了里海舰队的战力，一批装备了通用发射管能够发射这种巡航导弹的新式军舰纷纷投入里海舰队服役。据报道，这些巡航导弹的最远射程可以达到2600公里。俄罗斯可从里海控制和威胁具有战略意义的波斯湾地区。军事分析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这是苏军和俄军历史上首次使用远程巡航导弹攻击目标，而且不是单枚发射，而是几十枚导弹集中发射，这是这次叙利亚军事行动中的一个主要看点。穆拉霍夫斯基说，类似的导弹过去也曾装备苏军和俄军，但那些导弹都配备了核弹头，因此也可以说这是俄军第一次使用常规弹头发射这种导弹。分析人士说，为了遵守美苏中短程导弹条约，俄罗斯的陆基战术导弹的射程都受到限制，因此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了开发射程不受限制的海基型巡航导弹上。这次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就是俄罗斯军方多年努力的结果。类似美国战斧式巡航导弹的俄罗斯口径式巡航导弹的家族，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已经衍生出了众多的型号，出口型被称为俱乐部式导弹。穆拉霍夫斯基说，中国、越南和印度等国从俄罗斯采购的潜艇和其他舰艇上都装备了俱乐部式导弹，但受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条约的限制，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导弹的射程一般不超过300公里，导弹弹头的战斗重量也受到限制。值得一提的是，这次从里海发射巡航导弹的多艘俄罗斯军舰中包括了达吉斯坦号护卫舰。达吉斯坦号也是俄罗斯海军中第一艘能够发射口径巡航导弹的水面战舰。这艘军舰的同级舰就是由俄罗斯建造3年前开始在越南服役的两艘猎豹级护卫舰。建造中的第二批两艘猎豹级护卫舰，俄罗斯计划2017年交付越南。俄罗斯向越南出售的第三批两艘猎豹级护卫舰的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但与俄罗斯的同级舰相比，与中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纠纷的越南，在从俄罗斯采购猎豹级护卫舰时，更要求增强这种军舰的反潜作战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在美国国内政治方面，广泛预计将成为下一任国会众议院议长的共和党人麦卡锡，星期四宣布退出角逐众议院议长一职，从而震惊了同僚。这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的决定意味着，为接任即将离任的议长贝纳尔进行的角逐已经完全开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就在投票即将开始之际，被很多人看好将成为下任议长的凯文·麦卡锡令共和党同僚震惊，也使得国会山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位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说，
我想我使你们一些人震惊了，是吗？
麦卡锡说，别的角逐者将不得不努力弥合保守派人士和共和党当权派之间的裂痕。他说，
需要说的一点是，我们可能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来实现团结。我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的职位，不过我从和众位交谈中发现，若要团结和强大，就需要一个崭新的面孔。
议长角逐人选中有代表犹他州的联邦众议员贾森·扎菲兹，他说，
出现这种情况令我目瞪口呆，震惊不已。不过我们的共和党会议将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思，我们会观察事态的发展。
这个冲击波及全美各地，一直到拉斯维加斯。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在一个集会上爆出了这个消息，他说，
诸位，凯文·麦卡锡退出了，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消息，对不对？
民主党人也对此感到震惊，并密切注视国会出现的混乱。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
共和党呢一直存在分裂，这在爱奥华和新罕布什尔的市政厅会议上 和众议院共和党私下会议中就初露端倪，这对共和党构成真正的挑战，并危及他们赢得全国大选的能力。
It does threaten their ability to win national elections.
前共和党国会议员万·韦伯说，这个分裂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了。
It demonstrates a great
情况表明共和党内非常混乱。我不一定要用虚弱一词，尽管我也不会为此去争吵。不过情况的确表明共和党是不团结的。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福特·康奈尔说，保守派人士希望对奥巴马总统采取更强硬的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分裂。他说，
他们只是希望有人下一任的议长不墨守成规。我认为许多共和党人觉得他们一次又一次被奥巴马总统及国会民主党人击败，他们想看到一个斗士般的人出现。
共和党已经将议长接班人提名投票无限期推迟，贝纳议长表示他将一直留任到继承人选出。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民众要在2016年11月份选举总统，各路候选人目前正在角逐本党的提名。在竞选过程当中，经济正在逐渐成为热门的话题。最近，民主党总统竞选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公布了一项针对金融业的计划。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福从纽约发来的报道。
财报季即将开始，大宗商品价格受挫，中国经济增长减慢，投资者们打赌利率会在9年内首次被调高。但是这一切的背景是来年的美国总统大选。对于大选，交易员们自然有他们的看法。
卡利·费奥利娜和唐纳德·川普都来自商界。如果你来自商界，你很可能会被看作是对商界有利的人。
当前国务卿、民主党阵营领先者希拉里·克林顿警告要控制某些制药企业的商品价格时，他证明了他可以影响市场。
我们在当前的大选中亲眼证实了最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希拉里·克林顿对生物科技产业的破坏。
9月份，希拉里·克林顿发布一条推特，在专门药品市场哄抬物价实在太离谱。这条推特发出后，一些生物科技公司的股票下跌将近30%。唐纳德·川普或许在共和党参选人的民意调查中处于领先，但是这位交易员对他的个性却不以为然。
我认为川普是个小丑，要是我们面对面，我更想照他脸上给他一拳，而不是跟他聊天。
凯文·奥莱利尊重商人身份的川普，但是他相信川普需要更多的帮手才能给白宫带来实质的改变。
只要川普能够更进一步向人们说，好，这就是政策支柱，这些是愿意在政府里与我共事的人，大家来选这个团队，他可能真会当上总统。
奥莱利还说到川普民粹主义的信息和非传统的风格应该是
一个对所有传统政治人物的报警信号，警示他们好好努力，要开始向公众解释他们能为我们做些什么，而不是一味的争吵抬杠。
总统选战或许还在初期，但是当前至少在华尔街，生意胜过政治。美国之音记者克里斯多福·罗斯，纽约报道，由海伦播报。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星期六纪念执政的劳动党成立70周年，他宣布平壤准备迎战美国发动的任何战争。他星期六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主持盛大阅兵的时候说了上述这番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与金正恩一道出席了阅兵式，双方在平壤进行了范围广泛的会谈。举行阅兵式之前，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前往平壤的锦绣山太阳宫，瞻仰了保存在那里的朝鲜前最高领导人他的父亲和祖父的遗体。在韩国方面，韩国总统朴槿惠将于10月6日访问美国，这是他在总统任期内对美国进行的第二次访问。不过这一次他不会接受任何正式的国事访问的贵宾礼仪。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朴槿惠此行访美前不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4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也到访白宫，与奥巴马进行国事会晤。 作为亚洲地区三个最重要的国家，日中韩三国之间以及与美国的关系特别受到关注。9月3号，朴槿惠接受中国政府邀请，是唯一一个到北京参与抗战胜利大阅兵的美国重要盟友首脑，而西方主要国家元首集体缺席。韩国与中国看似紧密良好的互动引起了很大争议，有声音认为朴槿惠应在访美期间对此作出解释。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南北韩问题专家车维德说，我并不认为他需要向奥巴马总统解释他去了哪里，双方应该更多的彼此交换与习近平会晤时的信息，共同探讨朝鲜等问题。他指出，中国拉拢韩国是为了削弱传统的美日韩三边关系，但是这种未经考验的中韩关系是否持久还未可知。该中心亚洲日本问题研究所副所长迈克尔·格林认为，中韩两国更加亲近有助于疏远朝鲜，不过美国学者并不担心这对美韩关系的影响，两国结盟依旧紧密，而美日韩三边同盟却难以建立。格林表示，一直以来美国分别与韩国、日本保持着密切良好的双边关系，然而日韩之间的关系削弱了。他说，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民调显示，两国民众之间存在很深的互不信任。他补充说，日本尤其反对美中韩建立三边关系。车维德指出，这也是朴槿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访问美国的原因之一，来巩固美日韩同盟，使三边关系正常化。对于此次奥巴马与朴槿惠的会晤，专家们认为朝鲜问题、东北亚和平合作构想等区域议题是重点。车维德认为，奥朴会与奥习会不同，前者更像是老朋友之间的烧烤聚会，而后者则是不清楚客人来头的高级晚宴。因此，奥巴马与朴槿惠能够借机深入探讨一些重要议题。10月5号，美国与日本等十多个太平洋周边国家达成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协议，韩国尚未加入。不过，专家们认为，奥巴马与朴槿惠不会就此进行过多的讨论，因为这项协议的最后批准很可能推迟到2017年美国新总统上任之后。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一位名叫做扎克的美国男孩近日完成了骑摩托车穿越中国西部的旅行，他只身前往了新疆，亲历了当地人的热情好客与沿途警方数次检查，在挽回路经张家口的时候遇到了车祸，至今仍在北京养伤。美国之音记者东方采访到了他，并且让他讲述了这次旅行的见闻。下面是东方的报道。
我是19岁，在美国那个弗吉尼亚大学上学，刚刚读完大一了，现在就是放假了，放假之后就跑到中国去买了个摩托车。
铁马单骑，横越中国，只为一段海外的经历和中国风情的感动。这辆 BMW 800毫升摩托车是 Zach 靠哥们儿的帮助在北京买的。就靠着这辆二手摩托车， Zach 今年6月14号从北京出发，途经保定、烟台、南京、哈密、吐鲁番，最后到达乌鲁木齐、喀什和阿克苏。山高水险，风急雨骤，一路西行， Zach 贪婪地收获着月牙湾的清秀、戈壁滩的雄浑以及维吾尔人的热情。是什么让这位19岁的美国大学生对中国如此着迷？ Zach 曾在北京上过一年高中，从此迷上中国，虽然长着一张洋人的面孔，但是开口说中文四声圆润，没有任何障碍。
非常非常好啊，对我非常非常热情啊，一直就是给我提供免费的什么住宿啊，免费的什么晚饭这些。
不过 Zach 在新疆旅行时，那张和汉人不同的脸给他带来不少麻烦。
我每一个十字路口都有被查，那从那个饭馆出发到宾馆有一共有1.5公里，应该被4次查了。
Zack 向我们展示了他在新疆拍摄的照片，他甚至会用北京最流行的汉语说：
我真醉了。
新疆多次发生暴恐事件后，当局加强安保和反恐措施，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是从喀什往回走的时候，好像过了18、19个检查站，啊，其中应该有15个查我了，因为好像我就是看起来有点像维族，对吧？
由于这个美国小伙子长相与维吾尔小伙子有几分相似 ，Zack 经常受到特殊的关照，但是他的美国护照总是给他带来好运。
然后有一个那个警察跟我说：“你下次肯定要带护照，要不然后果会非常非常重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下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土耳其政府星期六晚间说，发生在首都的针对和平集会的2起爆炸所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5人，还有近200人受伤。医疗机构说，由于几名幸存者的伤势严重，死亡人数在未来几天也许还会增加。爆炸发生在安卡拉乌鲁斯区火车站主要出口附近，据信凶手企图大量杀伤集会示威者。这场和平集会是由劳工和公民社会团体组织的。爆炸现场一片混乱，地上有很多尸体，到处都是亲库尔德的人民民主党的黄色旗帜和衣服。分析人士认为，策划袭击的很可能是伊斯兰国激进组织或是反库尔德工人党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目前还没有任何组织声称对袭击负责。叙利亚政府军得到俄罗斯的空袭支持，星期六在与反政府武装的激烈争夺中占领了叙利亚中部的一个村庄，这是叙利亚政府军在本星期早些时候发动的地面攻势的一部分。那场攻势是自从莫斯科方面从9月30日开始在叙利亚开展军事行动以来的第一场主要的空中和地面进攻。俄罗斯官员称，他们的空袭目标主要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但是反政府武装组织说，大多数空袭所击中的地区并没有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身影。俄罗斯国防部发表声明说，俄罗斯战机在过去24个小时里出动了64次空袭，袭击目标是54个地点，包括位于阿勒颇和伊德利卜省的指挥部。美国五角大楼说，美俄两国国防官员星期六召开了90分钟的视频会议，商讨有关在叙利亚进行安全的空中飞行行动的事宜。以色列警方说，一名巴勒斯坦人星期六在东耶路撒冷老城城外持刀刺伤3名以色列警察，警察随后将其击毙。以色列当局说，其中一名警察伤势严重，另外2名警察受轻伤。近日发生的一连串持刀行凶事件震惊了以色列，导致巴勒斯坦人对平民和军人的袭击的数量增多。乍得当局说，至少有5名女性自杀炸弹手星期六袭击了靠近尼日利亚边境的2处地方，造成至少33人当地人和一些尼日利亚难民丧生。警方立即表示，发生在巴嘎索拉镇的爆炸与博克圣地伊斯兰激进分子有关联。警方和医院官员说，爆炸分别发生在位于乍得湖沿岸的这个小镇，小镇里面和周边地区至少还有50人受伤。班尼亚曼科辛加将军说，其中一起爆炸发生在当地的一个市场，另外2起发生在小镇郊外的一个难民营。星期六，成千上万人聚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家广场，纪念由路易斯·法拉坎发起的百万人大游行20周年。人们在集会上挥舞着旗帜，举着标语牌，聆听着演讲和歌曲。法拉坎在集会前曾发表声明说，他计划传递出一个毫不妥协的信号，呼吁美国政府回应我们合理的诉求。正如组织者所安排的，这次集会除了延续20年前那次集会的主题之外，还呼吁为那些枉死在执法人员枪下的黑人男子
伸张正义。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